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一个叛逆神、走在神旨意以外的人，是得不着平安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生命是充满着灾难的，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一个医生的电话可能会令您从此寝食不安，因为他告诉您，您得了绝症。一封裁员信可能会因此令您发狂，因为您失掉了工作，陷入了经济的困境之中。很多很多的情况都可能令我们陷入极度的焦虑和惶恐之中。然而，人要不要焦虑，这其实是一种选择。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试炼，我们可以变得悲愤，但也可以用宁静的心态来面对和经过。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可以帮助我们以平静的心态去度过人生一切困境的。也许你会稀奇，在逆境之中仍能享受平安，那么这就是神所给的特别礼物。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继续和我们思想如何保守所得的这份平安，希望您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怎么样形容自己今天走过的生活呢？你的生活是否充满着平安，还是你心中充满着愁烦、焦虑不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满腔愤怒呢？神应许要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平安不论在任何环境都不会变质，也不会减弱，它能够让你战胜一切的不安和焦虑，帮助你勇往直前。而你经历到了这份平安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曾经在逆境中享受过平安，如果有，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是怎样的平安呢？这平安是否保持到今天没有失落过呢？还是你已经失去了这份平安，而不知道为什么会失去？而怎么样才能够持续保持心中的平安呢？到底平安是否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特色？无论环境怎么样变迁，都可以安然度过，一点都没有失去心中的安宁呢？人生的确有很多值得忧虑的事情，因为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事物实在太复杂了，只是我们可以靠着主，不受环境的摆布和影响。今天我们仍然要来思想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这几节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这几节经文所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让我们在其中可以有很多的学习。保罗在这里也提到怎么样可以保持心中那份长久的平安。到底我们可以怎样保存这份平安，以及怎样在生活中应用它？要是弟兄姊妹感到自己很容易会失去平安，今天的信息你就要特别留意。我们留意保罗在这里所分享的秘诀，而从其中学习不让平安失去的原则。好，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第七节，他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一切的罪就得到了完全的赦免，我们与神和好，从敌对的位置转移到做神儿女的地位。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神救赎的恩典，他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流出他的宝血。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所以我们的罪才能被涂抹遮盖。我们只要向神承认罪过，就可以获得他的赦免和洗净。这祭恩是一生有功效的，是奇妙无比的。不但这样，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的内心也必然起了变化。保罗在经文里讲到了平安，这其实是现代人每一个都在追寻的。如果你问说，我们今生活在地上最可想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是平安。人生充满各样的变数和祸患，到处都有战乱，有灾难，而到底平安何处寻呢？人间真的能够有平安吗？或者说这只是一个梦想？很多人都越来越不敢奢望有平安，因为知道世界上没有一处可以安然居住的地方，平安不过是在空谈而已。然而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却是超越环境，在环境之上，不受环境所摆布和影响的。我们不但不用焦虑，不用惧怕，反而我们内心可以拥有稳定的平安和安息。也许有人会说，生活中怎么能不担心不焦虑呢？有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可能我不用去担心呢？不错，生活中的确有很多大事小事需要我们去关心，但是关心不等于焦虑，这两者是不同的。关心是对某件事情的关怀关切，但我们同时认识到神在其中参与，神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而焦虑却截然不同，我们要关心身边的人和事物，像关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健康等等，这是必须的，也是很重要的。神也希望我们负起做人的各种责任，付出关怀和努力。然而在我们关心许多人和事物的同时，我们是应该享有平安的，那是没有冲突的。我们不是说要逃避现实，不是说要推卸责任，或者不理会所发生的事情，好像否认自己处在困境中。我们所要学习的是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有和神一样的看法，而且能保持内心的平安，这才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因为环境变坏了，变得失去控制，无法收拾，就失去了平安。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内心的平安，除非我们自愿放弃。是我们选择，是我们意志的决定要把平安放下，除非我们选择有那一种感觉，否则平安是一直存留在我们心中不会离开的。如果我们选择焦虑，我们就会失去平安，那是肯定的，因为焦虑没有办法和平安共存。我们任由自己的感觉被困在一个框框里，那是我们意志的决定。而当我们任由焦虑侵蚀自己的心灵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平安。这同样是自己意志的选择和决定。没有环境可以迫使我们失去平安，迫使我们把自己困在狭小的框框里。因此，基督徒，神的儿女，不会屈服在环境之下，因为我们有抗拒逆境的能力，除非我们自愿如此。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在这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有的环境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有能力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替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从其中走过。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能在旷野开道路，能在沙漠开江河。我们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走干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神为以色列人开了一条生路，让他们在险境中经历神大能的保守，甚至于红海的海水为他们分开。所以问题不在于神的能力足够不足够，问题在于我们对神恩典的反应。到底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焦虑是对我们有害的，是有损于我们的身心灵的。到底焦虑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呢？底下我们来做一点分析。首先，焦虑会分化我们的思想。当一个人焦虑的时候，他的心思就会被拉到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这会影响人没有办法专注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因为他心里头满怀焦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心境焦虑的人在工作上都表现得特别不好。这是因为他心里头忧虑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办法专注于眼前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他的心被分化了，一方面想要完成所应该完成被分配的工作，但是心底深处却在忧虑某件让他感到烦恼的事情。这样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把手中的工作做好，所谓一心不能二用，无论他做什么都因为心中存有焦虑导致于一事无成，而到最后他可能因此非常不喜欢自己。我们要是任由自己陷在焦虑中而不自拔的话，这个焦虑就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好，除了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心思被分化，无法集中工作，使我们工作表现特别糟糕之外，第二就是我们害怕有所行动。一个焦虑的人在行动上可以说是被瘫痪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对，自己做不了决定，身边的朋友有说该这么做的，有说该那么做的，读经祷告也读不出一个味道，也读不出所以然。虽然四处去询问别人的意见，但是到最后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依然一点头绪都没有，一点把握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焦虑使得他心神耗尽，以至于失去决断的能力，不懂得做出决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不希望我们活得那样可怜。基督徒神的儿女如果被焦虑所充满，他自然就失去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没有办法见证基督在他身上是有怎样的能力，以及赐给他怎样的平安。第三方面的影响，焦虑会使人容易放弃。许多人由于心里挂虑生活中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最后就选择放弃。有的时候因为他放弃了，而情绪跟着就陷入忧郁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忧郁的原因是来自于焦虑。一个人越是忧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就会处在抑郁之中，而抑郁又使人加倍焦虑，所以你看，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结果，人越焦虑就越抑郁，越抑郁就越焦虑，没有终了的一天，最后就会毁灭了自己而不自觉。神实在不希望看见他的儿女们生活的像这个样子，自己残害自己的生命。每一个领受神生命的人，生活应该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不健康呢？其中一个很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够依靠神。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自己的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钟呢？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敌视神，到处都是与神的原则相违背的社会中。然而我们拥有神的生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却不离开世界。我们应该怎么样活着才对呢？神期望我们过怎样的生活？神对我们有怎样的期望呢？如果我们是跟从神的，我们应该照着神所指示的去生活， 而不是依从世俗的方式和原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而这平安能够支持和鼓励我们，又能够护卫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免除不应该的思想和念头，以及一切不应该有的感觉。事实上，我们的心思和感觉应该有所护卫。一个在心思上、感觉上毫无防范的人，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情绪和感觉的人，是很可怜的。然而，主所给我们的平安却能发挥到这样的作用。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保守所得着的平安？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生活？在困境中，在试炼里，在压力和攻击底下，在许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应付呢？我们又凭着什么才可以保住内心的那份主所赐的平安呢？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这不表示我们就逃避责任，不面对问题，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因为神要我们做一个积极以及有责任感的人，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应该做的事。这也不是说我们人生就不再有试炼和烦恼了，这是保罗对我们说，不要焦虑，应当一无挂虑。有问题来到，有困难来到，但是你可以不用忧虑，这是保罗的意思。那么怎么样才可以不忧虑呢？底下就是保罗所提供的方法。保罗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留意保罗所说的凡事，不是某些事、某一类的事，而是每一件事情，事无大小都带到神面前交托神。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一切所要的告诉神，这是可以让我们不焦虑的方法。保罗鼓励我们去实践，这也是保罗的秘诀。保罗是自己试过之后，他发现的确可行，而现在他以过来人的身份鼓励我们也照着去做。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身在牢狱当中，他是过来人，他知道逆境和焦虑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靠着这样的方法来学会了享受平安，以及充满喜乐，以及学会了知足。这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方法不是纸上谈兵，是实际可以经历的事。当然了，人如果刻意活在神的旨意之外，刻意叛逆神、犯罪得罪神、偏行己路，这样的人是绝对得不着平安的。我在说，一个叛逆神、走在神旨意以外的人是得不着平安的。在圣经里我们看见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一面走出神的旨意，而神还会赐给你内心的平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绝对不要自欺。比方说，你恼恨一个人，你心里对他怀有苦毒，而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彼此饶恕。但如果你不顺从，你没有办法得到内心的平安，直到你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才能重新得回平安。可是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坏消息和不幸的事，不论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这一切交托给神，然后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那超越环境的平安。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应当一无挂虑的事情，应当一无挂虑的秘诀，这是可行的事。当我们面对试探，又或者面对突发的状况，一些逆境来到，首先要做的不是操心，不是忧虑，是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他。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烦恼，或者我心中有任何不舒服、不愉快的感受，都可以在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神必定关心，必定会处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是无所不能的， 他会帮助我们处理一切的事情，因为他是无条件的爱着我们，他又乐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留意保罗提到我们将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所用到的三个词句，那就是三个意义上是有不同特点的词。我所指的不同点是他所强调的以及他所凸显的重点，那就是第一祷告，第二祈求，第三感谢。首先是祷告，这其实是指着我们一般性的祷告，就是每天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我们对主说话，这样的祷告。一个能够保守我们有平安的秘诀，就是每天来到神面前，与他相交，读神的话语，在其中默想，以及向他祷告。透过祷告来敬拜神，就是这么简单，这并不是很复杂的过程。我们每天起来，我们都与神交谈，告诉神我们今天的计划，我们今天的行程，今天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我们把这些细节告诉神，并不是因为神不知道需要我们去禀告或者提醒，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主宰一切，我们愿意把每一件事情交托给他，让他依着他的旨意去为我们成全，去参与在其中，参与我们生命中大小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是那样的全能又慈爱。我们交托给神，我们晓得神一定看顾，并且会照着他至高的美意来待我们。诗篇第145篇第9节，诗篇145篇第9节，诗人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辟他一切所造的。诗篇第46篇第10节，诗篇46篇第10节，神借着诗人的口又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祷告，只要把焦点集中在这位爱我们的主身上。第二是祈求，那是指一些让我们感到焦虑和心烦的事，这些事催迫我们到神面前向神呼求，因为我们的心感到不安和烦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仰望他，祈求他的帮助。事实上，我们可以为任何事情到神面前呼求，神必会垂听，因为他乐意怜恤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需要，也可以为着别人的需要，为着教会的事物，为着神国度的事物，为着各样的困境和问题来到神面前，祈求他的帮助，告诉神我们是如何的焦虑，我们是多么的无助，我们是多么的担忧，但是我们要向他仰望，我们知道神都明了，他乐意参与。这是祈求的意思，我们愿意顺服神。除了祷告和祈求之外，经文还提到了感谢。为什么感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平安的呢？因为感谢能够帮助我们把目光的焦点从我们所焦虑的事情上转移，并且提醒我们神过去的恩典和赐福。我们感谢神，我们晓得神过去帮助我们，今天神依然乐意帮助。感谢也能够提醒我们今天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提醒我们神的关怀和帮助。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是尊荣神，称颂神，我们的心会因此得到平安，因为在感谢当中，我们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不是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在那些困难、那些需要上。我们的心以神为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平安就进入我们心，充满我们。我们不但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还可以放胆地来到神面前，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请我们看一处经文，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经文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跟着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五节又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放胆， 坦然无惧的，因为我们不是苦苦哀求祈求神的帮助，乃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按着他所应允的放胆向神祈求。同时我们因着知道神是乐意帮助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他蒙爱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特权来到神的面前。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姊妹，你想保守心中的平安不让他失去吗？只要我们心里尊主为大，尊主为圣，一遇到问题，一遇到麻烦的时候，马上来到神面前求告他，把一切交托给他，在祷告中称颂他，敬拜他，知道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必然有他至高的美意，然后信靠神的安排和引导，我们心中就能够保持平静安稳。不论环境怎么样，不论所遇见的是什么，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以平安的心去度过。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试着在所处的环境中，无论任何一样你认为最难的事情，这件事情甚至你认为大概连神都没办法解决这么困难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他一定能解决，神没有难成的事，他一定会做出最妥善的安排，最美好的带领。今天照着主的应许，主耶稣已经把平安留下给我们，而主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的心可以不忧愁，也可以不焦虑，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给他，信靠他，他会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而这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圣经说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赐给人那真正的平安，只有他才能够让我们得享永久的平安，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享有的。真正的平安是不论环境怎么样，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夺去的，都依然存在于我们心底的。虽然外人看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不可能有平安，但是属神的人却是真正享受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以及喜乐，而这就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的，是有生命力的。好，如何保守平安这个讲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平安地度过一生，但是你要靠主保守它。
谢谢孙大中老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神所赐的平安是能够在我们遭患难的日子使我们的心灵依旧得享安稳，这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不论环境变得怎样，我们总要转向神。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